让我们这时候再次的把圣经打开，翻到刚才我们所读的《列王记下》第二十章，威士敏士德信条的短篇要理问答。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读过，甚至是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背过啊。那在短篇要理问答第一题就这么问啊，人最大的本分是什么？那他答案是，人最大的本分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这是基于圣经的教导。那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这么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也这么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那是神啊，指着神而言，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那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此身为神的儿女，那我们都应当知道，我们应当是来荣耀神，那我们应当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啊。知道是一回事，那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又如何呢？那我们是否真的是荣耀神呢？我们是否我们行事是否是就是高举神？我们有否以神为荣呢？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神不配得我们来就是以他为荣嘛。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来探讨西西家这个人物。那我们从第十八章一开始，圣经就在第三节为我们介绍说，西西家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那在第四节，那十八章四节，圣经也描述说他一登基，他就废去这丘坛，他就毁坏柱像，他就砍下木偶，那他打碎那摩西所造的那铜蛇。那我们看到说他极力的去除或者说破除各样偶像的敬拜，那他是带领神的子民回到真神的敬拜的当中。那在十八章五节，那就让我们看见说，那圣经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评语，那这是圣经对他的评论是很高的啊。那圣经说，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没有一个及他就是说从以色列国分裂之后，那犹大的每一个国王在西西家之前的没有一个可以比得上他，在西西家之后的也没有一个可以跟他来相比。那西西家是一个依靠神的人，那圣经描述他的时候说他是专靠耶和华的人。那我们说过这个专靠就是可以说是紧紧的黏住那他是这样的依靠神。那圣经也说他有耶和华与他同在。那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亚述 就是很强盛的时候啊。那在西西家做王第十四年，亚述就已经吞灭了啊，不但吞灭了其他的国家，也吞灭了啊北国以色列。那在那时候啊，亚述也开始啊进攻犹大，攻破了犹大许多的城邑。那在我们所看到这个经文第十八章那边，就让我们看到说啊，亚述就已经围困耶路撒冷啊，包围着耶路撒冷。那亚述王所派的使者拉伯沙基啊，在城外在那里骂阵啊，他用话语来羞辱西西家。那他取笑西西家说啊，你啊，因为西西家曾经一度去要去跟埃及来联盟，那他啊就是用这事来取笑西西家的愚昧，那他更是亵渎神啊，那更是大言不惭的说啊，耶和华是没有能力来救赎犹大人的啊，那他更是大言不惭说他要把耶和华打败，就像他打败列国的神一样。那时候西西家，我们说他正罹患就是生了一场病，那他是罹患了一个绝症啊。那西西家一度病重啊，到一个地步啊，快要死啊。他向神祷告，那神垂听他的祷告，神存留他的生命。那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医治他，让他痊愈。神还应许说给他多15年的寿命。那在列王记的第20章啊9到11节，那神医治了让我们看到是神医治西西家之前啊，就让西西家看见一个兆头，那就是看见一个迹象，那用这个兆头，用这个迹象来证实说神应许他的一切，神必定会成就。那如果我们来看啊，就是20章的第9节啊，刚才我们是从12到21节我们读了，不过我们稍微回顾第20章的第9节那边这么说，以赛亚说啊，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那你要日影向前进十度呢，是要往后退十度呢？那第十节，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十度容易啊，他的意思说啊，日头如果照着往常这样啊继续的往前移的话啊，那是好像是很自然啊，其实那不过呢，他说往前进十度啊，他说容易，那不过呢，他要的是他认为比较困难的，就是让日影往后退十度。那第十一节，那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那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啊的日影往后退了十度啊，这是神给西西家看到的一个特别的迹象啊，那兆头。那在那之后，我们就知道说西西家他身上的疮啊果然被医治好了啊。那在他的疮被医治好了之后三天，他果然恢复体力，能够上圣殿去敬拜。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说，亚述王又派人把一封威胁的信件递给西西家。那一样的亚述王又在这信中来亵渎神。那西西家看了他怎么样呢？他为着神 的荣耀，为着神的荣耀来求告神。那他求神惩罚这嚣张的亚述王，那他求神彰显他的荣耀。那西西家所在意的在这整件事情上，西西家所在意的是神的荣耀。那他认定说神是应当得到就是他当得的荣耀的。那他是就是认定说一定神的荣耀一定要被高举。那西西家就是这样的一个以神为荣的人。那虽然西西家他并不完全我们说了他曾经一度当亚述进攻犹大的时候，他曾经一度就是投靠这埃及，不过他学了那功课。那西西家是个高举神的人，是个荣耀神的人。那我们说西西家他一直我们可以说他一直以来都是那以神为荣。那当他这样的注重神的荣耀，向神祷告的时候，那上一回我们就说了，那我们看到说神垂听他的祷告，他的祷告能垂听。那在第十九章那边就让我们看到说，神就使亚述的大军在一夜之间就被杀了185,000人。那神也使亚述的王希拿基利就赶快的逃回就是尼尼微去。那亚述这个在当时候非常强盛的这个军队就这样的被神的使者击杀，完全溃不成军。那当这样的事情消息传开，那在周边原本面临亚述这个威胁面临着危叫要被消灭的危机的这些列国他们都肯定听到了。那他们有什么反应呢？让我们来看历代志下的一处经文在我们翻到历代志之前请把你的书签我希望你有多过一个书签请把你的书签就放在列王记下的20章，待会我们会翻回来。那我们也会不但是参考这一段，我们也会不但是看这一段，我们也会参考历代志下的第32章，还有以赛亚书的第39章。那当我们翻到那些经文的时候，那请把书签放在那里我们会来回对照，那希望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更快速的来翻阅好，那我们现在就把书签放在列王记下第20章，然后我们翻到历代志下历代志下就在列王记下的后面历代志下第32章，然后我们来看22、23节这么说。好，历代志下32章22、23节这么说，这样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这样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四境平安。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供物献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那我们看到说，神不但是让西西家的寿命能够延长，神也大赐福分给他。那西西家是否因为这样就是一直的荣耀神一直的以神为荣呢？刚刚我们一开始在读 读的经文《列王记下》第二十章啊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啊事情却不是这样啊，我们看到不是这么回事。那我们看到是西西家曾经一度大大的失败。那虽然他蒙神赐福，虽然他看到神在他身上所行的一切，但是他仍然还是失败。在那个时候，那西西家不但不西西家是不以神为荣，那到底他不以神为荣，他又以何为荣呢？那是什么原因使到西西家或者说造成西西家落入那样的一个光景？那这像西西家这样的一个神称他为说依靠神的人，那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伟人，那他为什么会失败呢？那早上我们要尝试来解答这些的问题，那我们要从西西家的身上来学习一些的功课啊。让我们就先回到列王记下的第二十章啊，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十二节这里说那时啊，一开始就说那时，那也就是指着亚述王在一夜之间亚述军队在一夜之间被杀败之后死了那十八万五千之后那列国为这事情，我相信他们都感到惊讶。那他们的这巨大的仇敌被打败，他们也必定是感到欢喜。那我们也知道说，原本病重就是病到要死的西西家，也在那同时在那同一时段变得健康起来。那第十二节继续说什么呢？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比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那消息这亚述的军队所遭遇的事情这消息很快就传开。那么而且远播到哪里呢？传到东方这个新兴的这个国家巴比伦这巴比伦就是在今天伊拉克的地方。那这消息很快的就传到那里。那巴比伦王这里说比罗达巴拉旦他就派使者去造访西西家。那使者带着他的书信他所写的信，也带着贵重的礼物来。那第十三节说什么呢？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听从使者的话，把他宝库的这一些金子银子香料等等还有他武库的一切给他们看。那西西家应着这些使者的要求他圣经说他就听从他就听从。那到底使者对他说了什么，他竟然会这么样的听从他们的话那这个听从带有很恭敬尊重的态度。那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对待这些使者，而且就是把自己的宝物，把自己的这个军备一切都向他们来展示。那我们来翻到另外一处经文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三十九章我们当然看第二节就好。那你看第二节这里一样是描述同一件事情。那以赛亚书这么说，西西家 喜欢见死者，那就把自己的宝库金子银子这些啊，就是让这些死者来看。那到底啊，这些死者做了什么？那是到西西家的这样的欢喜来见他们，使到西西家能够愿意听从他们所请求的这样子的来做。那我们如果再翻到啊，对不起啊，我们再翻到历代志下，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有翻到那里啊，我们就是翻到历代志下的第32章啊，32章的第31节，那这是历代志的笔者啊，他为西西家的一生啊，因为来到第31节已经是要结束记载了，那就在那里啊为他的一生所做的这个总结啊。那圣经的笔者这么说，唯有一件事啊，那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啊，来见西西家。那注意接下来那句话啊，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见的奇事。那这件事，那这里也说神离开他，那当然是指着西西家啊。我们注意到说这件事，神离开他，那要试验他。那接下去就说好知道他内心如何。那让我们注意到说，圣经在这里说巴比伦王派的这些派的这使者去见西西家，那除了去那里祝贺他那病得痊愈之外，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是为要访问国中所见的奇事。那这里所说的啊，国中所见的这奇事啊，是到底是什么呢？这应当是指着西西家啊，就是神让西西家所，或者说神赐给西西家的那个兆头啊，那一定应该是跟这个啊神所赐的这兆头啊有关系。那我们在当我们在读这个就是列王记下第20章啊，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在那里十二节啊，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们是看到我们是从12节读到21节。那我们让我们再翻回那里啊。那如果你看啊，那在这20章啊，12节到21节之前啊，我们稍微往前几节来看，注意就是8到11节，就是记载，就是说到那个兆头的由来，那兆头的应验，那或者说这兆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个兆头，那是神怎么样让它应验。那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其实我们在说到说如果按照事情发生啊的时间的次序的话呢，那列王记下的第20章1到11节啊，那应该是在列王记下19章14节之前啊。那但是圣经笔者却把它放在延后放在20章这里啊来记载。那为什么延后记载呢？那圣经记载了这个兆头的由来和应验之后，接着他就记载巴比伦王派人来造访。那我想一个显然的原因是让我们看到说巴比伦王派人来访问西西家是跟西西家所得的这个兆头有关系。那我们知道说巴比伦人他们是喜欢观察天上万象的，那他们 也敬拜啊，太阳。那太阳啊，是他们的神。那西西家所求的兆头是使太阳往后转十度。那巴比伦人听到这些看到这事情发生，听见这些的传闻的时候，他们心里感到兴趣啊，因为他们误以为说，哎，他们的神啊，就是太阳啊啊，是帮助了西西家。那因此啊，他们感到稀奇啊，西西家怎么得到他们的神的帮助？那他们愿意多知道，那他们的神是怎么样的后代啊？西西家，那既然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来到，那他们来见西西家的时候，必定是对西西家格外的恭敬尊重，那很尊重西西家。那另一方面，那我们也可想而知，那西西家啊，必定的是被他们这样的对待自己的态度啊，就是因着这样喜出望外啊。让我们啊，对不起啊，我们要回到历代志下 ，OK 啊，我希望你的书签是放在那里了哈。那历代志下第32章啊，刚才我们是上看31节，那我们稍微往前几节啊，就是24、25节来看啊。那历代志下32章24、25节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那赐他一个兆头。那西西家这边注意第25节，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啊，因他心里骄傲。那由此可见，当这些使者来到的时候，那他们啊，应当是对西西家说了很多啊，这些夸奖他的话啊，这些奉承他的话。那西西家必定是被称赞到得意忘形了啊，他骄傲起来了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些人会来啊，会来见他，那这是因为神的作为啊。那神使到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产生好奇心，那其实这些人会来，也可以说是神赐给西西家为神做见证的美好机会。西西家本来就应当啊，就是既然这些人来，应当跟他们分享神的作为，让啊这些不认识神的人看见说神怎么样啊，怎么样的施恩啊，来保守自己，那让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来看见啊，神是如何的赐福帮助自己。西西家本来就应当是来荣耀啊神，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应该是以神为荣。那但是我们看到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西西家没有按所蒙神的恩来见证神。那西西家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心里骄傲啊，他心里骄傲。那我们并不清楚到底西西家对这些人说了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啊，可以肯定的就是啊，他没有归荣耀给神。那以至于如果你看25节继续说啊，所以愤怒啊，愤怒也就是神的怒气啊，就临到啊啊，就临到他和犹大以及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说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西西家心里骄傲。那你我啊，又 如何呢？那我们领受神赐给我们许多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归荣耀给神呢？那或许我们在教堂里面，那我们见到信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可能一直都把感谢赞美神啊都挂在嘴边啊，那但是在教会以外，当我们回到工作的场合，回到家中，我们面对着这些不信主的同事，或者说我们回到学校啊，我们面对同学，或者是我们在家里面有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啊，我们在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当我们在教会以外，我们敢说这些话吗？还是我们一踏出教堂，这些话都就是很自然的就离开了我们的嘴巴了，不得够再说这些。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是不敢不敢告诉人甚至我们在遇见困难，或者说我们不要说遇见困难，就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本来就应该是祷告仰望来祷告来依靠神的，那我们也不敢让我们的朋友知道说，哎呀，我们是在我们祷告，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祷告，那我们会害怕说，哎呀这些人听到这些人会不会就这样笑我们啊，这样懦弱啊，那笑我们这么不科学啊，那如果有病啦，有什么特别的病症，那应该是去找专科让这个医生这个 doctor 什么什么什么的来给我们那些意见，祷告有用吗？那圣经还要去看圣经怎么样圣经这几千年以前所写的这书一直以来都没有 update 有用吗？看圣经能够帮助我们吗？那我们恐怕我们的朋友会笑话我们。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想这都是我们那高傲的心在作祟。而我们有多少时候在经历神的恩典之后当周围的人，当不信主的人好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呢？那请我们再来注意回到第31节我们回到历代之下32章的这31节。那刚才我们叫大家注意的接下来那句话说什么？这件事神离开他。那这件事神离开西西家。那我们必须知道说是因为西西家已经落在最终，他骄傲，他落在最终，神就离开他。那这不是说西西家失去了救恩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真实信靠神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那不过这里是告诉我们说，神不在。在那个时候神不与西西家同在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神收回西西家治国的那个才干智慧让他变得糊涂了那可见西西家是因为骄傲，所以他才展示他的财富，他的这些军器那有哪一个明智的这个王会这么做呢？会这么糊涂呢？那会竟然让外人来观赏自己的国库 让人家知道他的国库有些什么在哪里，那让人家看见他的国防 的机密。那西西家在他高傲的时候，他炫耀自己的时候，他展示的这一些这一切的一切。那或许他是在想说利用他自己这时候所拥有的这一些作为筹码来从巴比伦那里巴比伦人那里来得到一些的利益要让他们看到说自己是是这么样的有这一切的这一切，好叫他们能够给自己什么好处那圣经没有很清楚说，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要我们看到的是他的骄傲使到他做出这些愚蠢的事情。要31节那继续说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他心内如何。那注意这不是说不是说好让神能够知道西西家内心如何那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不需要做这些不需要去试验来知道神早就知道西西家完全知道西西家的整个心思。那这里的意思是让这些事情是神让西西家借着这一些认识自己那借着这些认识自己内心是有多脆弱那神让西西家去经历去借着经历看明白自己有多脆弱。那我们不要忘记西西家曾经一度就是去想去投不说想，他曾经一度投靠埃及那就以埃及来联盟。那这时候很多学者是认为说这时候西西家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接待这个巴比伦来因为巴比伦是个新兴的强国，那他很可能就是又在走同样的那样的一个道路要来跟这巴比伦来就是来联合。那么我们知道说早在之前他已经得到教训，不应当是这样，他应该是依靠仰望神。那但是西西家这时候却落入这样的一个光景。那西西家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是荣耀神他在做什么呢？他是在高抬自我他让人看自己的财富看自己所拥有的，那他是在炫耀他自己，那他是让自我取代了神的位置那西西家他让他的自我成了他的偶像因为他让他的自我站在神的地位上了。那西西家不以神为荣，却以自我为荣，那这是西西家的弊病他骄傲，他让自我成了他的偶像。那刚刚我们在看第32章历代志32章的第25节那边就说神的愤怒临到他，那不但是临到他，临到犹大还有耶路撒冷。那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下的第20章列王记下第20章14到18节。那这一段这一段是以赛亚先知和西西家的对话那先知以赛亚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西西家就是展示了他的一切之后，那 在这时候啊，以赛亚先知就出现了。为什么主以赛亚先知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呢？那我们看下文，我们就知道以赛亚先知是奉神的差遣来责备西西家啊，来责备西西家。那神为什么要差先知来责备西西家呢？啊，那是因为西西家已经落在罪的里面。那这是从神来的管教。那西西家是神的儿女，那神必定会管教他。那西西家是神的儿女，神愿意西西家就是回转离开罪恶。我们必须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那神必定管教他所疼爱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吗？那你如果是神的儿女，那你如果你犯了罪，神必定会管教你。如果你在罪中生活，那你感到很自在啊，很快活啊，那你没有遭受任何神话语的责备啊，你也没有遭受任何的这些管教，那若是这样的话啊，你要当心。那为什么呢？啊，恐怕啊你还没有得救啊，恐怕你不真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必定管教他所疼爱的儿女。假设你在你家中啊，你的孩子啊，或者说你以为他信主的家人啊，如果他活在罪的里面啊，他还安然自在，那他没有遭受神话语的责备啊，他没有好像遭受到神任何的管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为他担心啊，因为他恐怕他还没有得救啊，他还不是神的儿女啊。圣经神的话语明明告诉我们说，神所疼爱的，神必定会管教。那就像西西家一样，那这时候他一犯了罪，神就差派先知来，神马上用他的话语来责备西西家。那这里在第十四节说于是先知从以赛亚对，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哎，他们是从远方的巴比伦来。那十五节，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的财宝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见。你看到说，西西家在这时候如果你仔细的想，他好像还很愚昧啊，因为先知的出现好像没有提醒他，好像自己有什么错这样啊。那先知在问的时候，其实他就应该知道了。那不是先知不知道，先知是要从他的口啊来自己来告诉先知。那当先知这样的问的时候，他还大言不惭的啊，我把一切都给他看了。好像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我们看到说，他就是落入这样的愚昧的状态。那注意第十六节，那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什么呢？以赛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啊，第十七节，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一样。注意这边还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以赛亚是一再的强调说他所宣告的这些是神的话语，那这些是神借着以赛亚来宣告的，对西西家的责罚给西西家的这管教。那是因为西西家他骄傲，他就是因着他的骄傲所引起的。那这一些的管教都是因着西西家他不以神为荣，他是以自我为荣。那因此神 差派先知来告诉他这些。那神所宣告的这责罚是犹大所有的这些财富军备都会这一切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十八节也说，并且从你本身，也就是从西西家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那在此神是借着先知以赛亚向西西家预言说，将来西西家的子孙将来犹大会被掳到巴比伦。那听到这样的宣告，那西西家有什么反应呢那西西家应该怎么样反应呢？那我们来看第十九节。那十九节说，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西西家头脑有问题是吗神向他宣告的是这么严厉的刑罚，那他还说甚好，他还说他将要失去这一切他所拥有的这一切，他还说是好事吗这可以是好事吗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九节，接下去说什么呢？西西家说，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这是西西家问，或者说就是用问题向以赛亚先知这样的表达西西家发问不过西西家为什么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如果你看第十六到十八节，当先知向他宣告的时候以赛亚根本没有说到这样的情况以赛亚没有告诉西西家说会就是会有这样为什么西西家会以为说在他剩余的年日里面犹大不会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为什么西西家会以为说认为说犹大会享受太平和稳固的光景呢？那由此可见十八节和十九节之间应该是有一段的时间这两节那这两节之间应该还有文章也就是说十八和十九节之间还是有一些事情发生，那以致先知告诉西西家就是神不会在他有生的年日里让巴比伦人不会在他有生的年日里以致先知会告诉这样子告诉西西家说在他神不会在他有生的年日里面让巴比伦来进入耶路撒冷，让巴比伦人来把犹大的一切掳去。那神为什么会这样的决定决定说不在西西家有生的年日来做这事情？为什么神会，你可以说神会替西西家来减刑呢那让我们再来看历代之下的第三十二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六节这么说，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觉得心里骄傲他听了先知以赛亚的责备之后，那这边说他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那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那由此可见西西家受到神的责备之后，他醒悟了他看到神借着先知责备他的时候，他 巴结道说啊，的确自己啊真的是大错特错了。那么呢他怎么样？他谦卑自己啊，他不但是谦卑自己，看来他甚至是带领着犹大人啊，就是一起的谦卑悔改，那求神饶恕，那神因此啊就应允西西家啊，就的这样的一个求，那神就应许说啊，在他有生的年日不会让巴比伦人进入耶路撒冷，不会让犹大啊被在他有生的年日里面被掳到巴比伦去。那西西家就在第十九节在听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神的借着先知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因此十九节他的这样的一个以问来表达的他所要表达的是他顺服神主权所决定的那他知道说他犯了大错，他需要受到神的管教。那他也知道说历代的这犹大人都犯许多的罪恶，也终必遭受神的管教。那他为这被掳的事情不在自己的年日里面来发生，他感到庆幸。那这不是说他不理会以后世代的光景，那这也不是他幸灾乐祸。那他知道其实他自己还有犹大所有的人都不配得神的恩典，那神却是这样的恩待自己和他们。那他顺服的接纳神主权所决定的。那我们看到说他的确犯罪失败了，但是呢当他面对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他会知道需要谦卑认罪悔改，那以致神继续的恩待他。那以致我们在看关于西西家的记载的时候，关于西西家的生平的时候，那圣经的笔者给他的评语是什么？说他是一个专靠神的人。那当然不是神没有看见这些但是看到说他在悔改之后他在知道自己的错的时候他就像大卫一样能够谦卑悔改认罪悔改。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果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谦卑悔改，那我们是预备要受神的刑罚。如果你从来没有相信耶稣基督，那神让你看到你是个罪人，你却不愿意认罪悔改来归向神，那吃亏的最后是你自己。神要把恩典给你，你不要。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曾经热爱神，你侍奉神，那你遇见的一些事情无论是遇见什么，那或许很可能你就像西西家一样就是因为拥有了一些，那你高傲起来，那你跌倒了。但是你当神的话语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的话语肯定会临到你。那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神的责罚神的管教必定会临到，那你是怎么样的来回应呢？我们看到说西西家他是谦卑认罪悔改，以至于神继续的来恩待他。我们看西西家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说神为我们介绍说这一个人他是个专靠耶和华的人，这一个人他是有耶和华同在的。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人一直以来都带领着神的子民 啊，从他开始做王，他就带领他的神的子民回到真神的敬拜。那西西家当他在最困苦的时候，他都一直啊，他都一直依靠神啊。当他面对啊，他看到人亵渎神的时候，他为着神的荣耀来求，那他求神彰显他的荣耀。但是我们却看到说，当西西家在平安顺境的时候，他就落入这样的一个罪，他骄傲，他不以神为荣，他反以自我为荣。那他从一开始就极力的啊铲除各样的偶像敬拜，但是他却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却让这个偶像进入心中，这个偶像就是他的自我，那这带来极大的祸害。求主帮助你我啊，让我们从西西家的身上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谨慎自守，让我们知道说啊，我们的自我啊，若不啊，就是被钉死。那我们若不是啊，持续的谦卑的来跟随神，那我们会被我们的自我给绊倒，啊，这自我会变成你我的偶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好叫我们能够真的是不会落入像西西家这样的一个光景。因为当我们不谨慎的时候，自我被成了变成了我们的偶像，以至于我们以自己为荣，我们得罪你，我们冒犯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身为你儿女的，让我们能够谨慎小心，好叫我们继续的行在你的心意里面。我们也更巴不得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让他们也能够正式来领受你所要给他们的恩典，让我们不再继续那样的骄傲。我们唯有谦卑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我们才能够逃离那永恒的刑罚。因此求主让我们都来领受你所赐的恩，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圣名。